Je supprime forcément le deuxième single, je crois. Ouais.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4年4月17日22点整，巴黎时间4月18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4月18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巴黎奥运开幕仪式还能在塞纳河上举办吗？英国奥组委首席执行官再次敦促防范安全隐患。戴琪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谈中美间不公平竞争。欧盟要求 TikTok 就其向用户付费奖励服务作出解释。法国媒体总结德国总理访华行程时，批评舒尔茨在违背欧盟去风险化的战略。听众朋友大家好，巴黎的奥运开幕仪式还能在塞纳河上举办吗？英国的奥委会首席执行官安迪·安森17日在接受天空新闻台专访时说，举办这一届奥运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考虑到所存在的安全隐患。以往的开幕仪式都是在封闭的体育馆举行，对于这次特殊的开幕仪式，人们特别担心安全问题，因为届时将有船只载着运动员沿着塞纳河进行长达6公里的旅行，堤岸上会有众多的民众来观看。英国奥委会主席执行官表示说，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一点，那也就太天真了。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所有的运动员、广大随行人员和观众们的安全。巴黎在迎来奥运倒计时100天的重要时刻，一个业内人士如此表态，发人深省。4月15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大皇宫内接受了法国媒体 RMC 和 BFM TV 的联合采访。在谈到备受关注的这场在塞纳河上举行的奥运开幕仪式时，马克龙再次重申了对成功举办这场开幕式的信心，但同时他表示，鉴于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总统出人意料地提出了两套备选方案。马克龙说，我们也在同时研究其他的计划，如果届时在塞纳河上举办开幕仪式面临过高的安全风险，他表示，我们可能会限制人数，将开幕仪式放在特罗卡德罗广场举行，甚至是改在法兰西体育场举行，将开幕式从传统的体育场移到开放的城市空间，原本是巴黎奥组委一次别出心裁的设计。按照组委会目前的方案，届时将有约10,500名运动员搭乘船只沿着塞纳河由东向西航行约6公里，至埃菲尔铁塔对岸的特罗卡德罗广场参加在这里举行的庆祝仪式，而河岸两边将约有30万名观众在现场观看这一盛会。法国体育部长17日仍保持乐观的态度，他说， 奥运会将为国家带来的好处远远超过其所付出的代价。在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关于总统2024年贸易政策议题的听证会上，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发表长篇讲话，涉及众多议题，包括如何通过贸易赋予工人权利，如何执行贸易协定以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等问题。就美国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戴奇认为，公平经济行为的核心是为每个人提供公平的机会。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戴奇指出，当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继续利用非市场政策和做法来主导行业时，公平的竞争是不可能的。这种主导地位使中国能够胁迫其他的经济体。他继续说，中国的不公平政策和做法摧毁了我国许多工作社区和行业，包括你们各州的许多工作社区和行业，钢铁、铝、太阳能电池板、电池、电动汽车和关键的矿物，仅举几例。中国还利用不公平的政策和做法，将某些商品的生产集中在中国，这损害了供应链的弹性，并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从长远来看，消费者被剥夺了公平竞争带来的创新和选择。正如总统在国情咨文中所说，本国政府将继续抵制中国不公平、非市场的政策做法。我们正在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和盟友一起这样做。戴奇接着说，我们看到中国在多个领域造成了依赖和脆弱性，损害了美国工人和企业，并给我们的供应链带来了真正的风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正在认真研究我们现有的工具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包括通过我们对中国301关税的4年审查。这也是为什么在仔细审查了我从5个全国性工会收到的301条款请愿书后，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期以来主导海事、物流和造船业的行为发起了全面彻底的调查。工会的请愿书引发了人们对美国工人、造船业和美国恢复力受到损害的严重担忧。戴奇说，我们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很复杂，正如总统所说，我们希望与中国竞争而不是冲突，但竞争必须公平。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拜登哈里斯政府每天都在努力将工薪阶层放在第一位，重建美国制造业，并加强我们的供应链。我们正在利用贸易为每个人提供公平的机会，这意味着创造激励措施，不仅仅是降低成本，提高劳工和环境标准，并追求韧性。戴奇披露，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今年将继续致力于开发创新的贸易工具和战略，将贸易和其他经济政策措施联系起来，以推进这些目标。他说，他要感谢在华盛顿特区和世界各地服务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团队，感谢他们为全美国服务的坚定奉献和决心。
德国媒体如何看待舒尔茨总理的访华之行呢？法兰克福汇报认为，中国是乌克兰战争的赢家之一。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德国媒体如何看待舒尔茨总理的访华之行呢？科布伦茨出版的《莱茵报》指出，德国总理的中国之行始终是在保护经济利益和需要在某个问题上采取明确立场之间进行艰难的平衡行为。在经济方面，舒尔茨做出了决定，在这里他不再寻求平衡，而是跳下了钢丝，站在了商业伙伴一边。马克德堡出版的《人民之申报》表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舒尔茨总理谈了几个小时，其中几乎没有产生任何有形的东西。北京是块光滑的地板，中国人希望为乌克兰的和平而努力，但要按照他们的条件来进行。 中国希望深化与德国的经济关系，但要求放弃保护主义。德国方面则要求在华投资时享受与国内企业同等的待遇。曾经有信任的地方，现在却充满了怀疑。谁知道共产主义中国明天会不会进攻台湾呢？法兰克福汇报表示，迄今为止，中国可以算得上是乌克兰战争的赢家之一，因此习近平在舒尔茨面前主张和平解决，但继续不愿意指出罪恶的根源，更不愿阻止普京，也就不足为奇。看似独立的俄罗斯殖民地乌克兰将是一个可能令中国满意的和平解决方案。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欧盟要求 TikTok 就其向用户付费奖励服务做出解释，请听本台记者艾米更详细的报道。
本周三，欧盟委员会要求社交网站 TikTok， 也就是海外抖音版，就其在法国和西班牙刚刚推出的一个奖励观看视频的新服务所带来的成瘾风险做出解释。4月11号 TikTok 宣布在法国和西班牙推出了新的服务项目，其中有一项针对18岁及以上用户的新功能，也就是奖励计划，允许用户通过完成 TikTok 上的某些任务来获得积分，比如观看视频、点赞、关注创作者、邀请朋友加入 TikTok 等等，这些积分可以兑换成奖励，比如亚马逊的购物券等等。法新社报道指出，欧盟行政机构解释说，已经要求中国字节跳动集团旗下的 TikTok 提供风险评估的细节，并指出在欧盟部署新的应用程序之前，本应该进行风险评估。该委员会说，这涉及到的奖励程序对保护未成年人和用户心理健康的潜在影响，特别是在可能刺激成瘾行为方面。这项正式要求是在欧洲新数字服务立法的背景下提出的。这个立法从去年起对包括 TikTok 在内的22家主要互联网公司实施了更加严格的规定，来保障用户的安全。欧盟委员会目前是欧盟的数字监管机构，有权监督和处罚违规者。本周三启动的程序并非首次涉及到 TikTok， 而 TikTok 必须在24小时内提交对新申请的风险评估，并在4月26号之前回答一系列问题。法新社指出，周三宣布的信息请求在现阶段并不构成质疑，但这是程序的第一步，一旦证实违反规定，可能会启动正式的调查，并且最终受到严厉的经济处罚。
美国和菲律宾下周举行肩并肩联合军演，内容包括夺岛训练及美菲法联合海军演习，请听本台记者福林更详细的报道。
据华盛顿邮报援引十余名官员报道，随着菲律宾和中国在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升级，菲律宾和美国正准备在下周举行迄今为止最雄心勃勃的联合军演。官员们说，自1991年开始举行的肩并肩年度演习以来，美菲两国将首次在菲律宾领海12海里以外，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部分公海举行联合海军演习。美菲两军逾 1.6 万名军人将在联合指挥中心的指导下执行四项主要任务，重点是反击海上和空中攻击。官员们在受访时说，在一次行动中，部队将同时确保菲律宾西海岸和北海岸两座岛屿的安全，然后将海马斯火箭炮系统运到这些岛上进行实弹演习。官员们说，在另一次行动中，菲律宾海军舰艇将首次展示其新采购的舰载导弹系统，与美国空军中队合作打击并击沉一艘退役的军舰。在为期三周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期间，美菲两军的营级单位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注重作为一支单一的战斗部队开展行动。法国和澳大利亚等其他盟国也将参加部分演习内容。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克鲁格曼说，我们的目标是让我们的部队即插即用。菲律宾海军发言人特亚尼达准将说，菲方希望传达的信息很简单，即我们并不孤单，我们随时准备捍卫我们的主权权利。据悉，今年将有逾 1.6 万名美菲军人参演， 澳大利亚国防军的特遣队以及法国海军也将作为参与者参加此次演习，这在肩并肩演习历史上尚属首次。
4月16日，德国总理舒尔茨结束了他3天的中国之行，这是他不到2年之内第二次访华，中国高规格接待了他。法国国内新闻电台17日以德国工业经济陷入困境为题报道说，2023年德国与中国的货物交易总额约2530亿欧元，让中国第八年蝉联德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但此次舒尔茨访华似乎忘记了欧盟去风险化的战略。记者说，今年年初欧盟战略文件强调与可靠伙伴合作，降低风险，这是欧盟减少对中国经济依赖的一项基本政策。尽管欧盟谴责中国阻碍了自由竞争，但此次德国代表团在访问期间首先表现出非常克制的态度。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今天是2024年4月18日星期四，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正在进行竞选连任的美国总统拜登17日表示，将以对抗不公平竞争为由，敦促对中国钢铁和铝征收3倍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在同一天宣布，将对中国在造船、海运和物流领域的贸易行为展开调查，以回应美国5个工会近期的请愿。拜登和他的竞选对手特朗普都在争夺至关重要的蓝领选民，承诺将重振美国的制造业。特朗普曾经发誓要对中国等国家增加关税，拜登则在17日在比斯堡对钢铁工人发表讲话，公布多项取悦钢铁工人的措施，包括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钢铁产品征收的 7.5% 的关税提高到 25%， 向墨西哥施压，禁止中国转到墨西哥向美国销售钢铁及铝产品，同时对中国在造船、海事及物流领域的贸易做法启动可能导致更高关税的反倾销调查。白宫发表声明说，中国对其国内钢铁和铝业的政策和补贴，意味着高品质的美国产品被以人为压低价格的中国替代品所削弱，而中国替代品生产过程的碳排放更高。一名美国资深官员告诉媒体说，中国占全球钢铁产量的一半，并以远低于美国钢铁的价格对外出口。拜登政府宣布的对中国钢铁和铝产品提高征收关税，还有待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完成对特朗普总统时期的关税进行审核后的批准。美国贸易代表戴奇4月16日在众议院表示，他的办公室非常接近于完成对中国关税的审核。据白宫17日发表的情况说明书，拜登政府宣布采取新行动，是为了保护美国钢铁和造船业免受中国不公平行为的影响，有着以下5大理由。第一，美国工人继续面临来自中国进口钢铁和铝产品的不公平竞争，这些产品是世界上排放量最密集的产品之一。第二，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商务部已对钢铁相关产品征收30多项反倾销和反补贴税，还对中国出口商的反竞争行为以及中国等国家规避贸易规则的行为进行了近27项调查。第三，拜登政府正在指示他的高级团队与墨西哥合作，共同防止中国和其他国家逃避从墨西哥进口到美国的钢铝关税。 第四，美国贸易代表正在对中国在造船、海事和物流领域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发起调查。这项调查是在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和其他四个工会提交请愿书之后进行的。第五，拜登政府正在投资清洁的美国制造钢铁。今天的公告建立在政府对绿色钢铁生产的承诺之上。美联社评论说，拜登总统提高对中国钢铁产品进口关税的举动，反映了拜登政府的国际贸易政策与其争取关键摇摆州选票的努力出现了交集的情况。不过白宫坚称，这更是为了保护美国制造业免受中国不公平贸易做法之害，而不仅仅是为了激发工会成员的投票热情。还有分析表示，白宫此举可能会激怒北京的中南海。另外，此举的经济风险在于对中国钢铁及铝产品征收更高的关税，将可能使钢铁与铝产品的成本价格升高，也将提升汽车、建筑材料和其他关键消费者产品的成本和价格。尽管美国的高通胀已是拜登政府的政治拖累，但拜登总统转向贸易保护主义是与其竞争对手特朗普的政策看齐，而所谓的301条款调查是当年特朗普政府在与北京当局贸易战中的主要工具，用来证明征收关税的合理性。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 Alexander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艾米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听众朋友好，标注日期是4月18号周四，上市的法国世界报有多篇文章与中国有关。在地缘政治专栏相关文章关注的是日益紧密的中俄关系让美国感到担心。这篇文章指出，在德国总理肖尔茨4月17号周三结束访华，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6号到访巴黎之前，华盛顿向欧洲人传递了一个信息，也就是既然你们要和北京保持高层关系，那就利用这种关系向中国施压，让他停止在乌克兰战争中帮助俄罗斯。这篇文章的作者考夫曼女士指出，最近几周，法国外交部长、美国的领导人和德国总理都积极向北京转达了这个信息，这就反映了美国对乌克兰战争最引人注目的地缘政治影响之一，也就是中俄关系深化的担忧。而为了让持怀疑态度的人相信，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受到西方制裁的俄罗斯经济依然保持着韧性的原因，4月12号华盛顿公布了一系列数据，显示在2023年的最后一个季度，中国向俄罗斯提供了用来生产弹道导弹的机床进口量的 70% 以上。2023年全年，俄罗斯进口的微电子产品中有 90% 都来自中国，而微电子产品对导弹和坦克的制造当然是至关重要。尽管受到西方的制裁，但是俄罗斯的工业仍然以惊人的速度恢复并且大量的生产武器。面对因为西方供应迟缓而陷入困境的乌克兰军队，这些武器在当地当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克里姆林宫从中国和印度进口的俄罗斯石油中获得了可观的收入，这些国家现在已经弥补了莫斯科失去欧洲市场的损失，但是来自中国的物质援助似乎正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即使这种援助依然没有越过提供致命武器的西方红线。另一个让美国担心的就是中俄轴心的加强，这是大国间力量平衡演变的主要趋势。作者指出，对于以中国力量崛起衡量一切的美国来说，这一点不容忽视。中俄关系的基础就是共同反对美国统治的关系。实际上，中俄关系的缓和始于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与西方关系的降温。第一波的制裁随即而来之后，中俄之间的贸易就大幅的增长。但是直到2022年，欧盟依然是俄罗斯的重要经济伙伴。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战争之后，俄罗斯被迫转向了中国。2022年2月4号，普京和习近平在北京举行了会晤，并且发布公报宣布无上限的友谊，这被视为是两国关系缓和的重要一步。此时距离 普京入侵乌克兰还有三个星期的时间，大家都在猜测普京是否向习近平警告了他正在策划的攻势。从那时开始，北京和俄罗斯的之间的关系就得到了巩固。美国卡内基智库专家亚历山大·加布耶夫写道，俄罗斯维持与西方对抗的唯一途径是将俄罗斯的经济、人才和军事技术融入大同世界，也就是以欧亚大陆为地理中心，由中国主导的秩序。俄罗斯正在将自己锁定为中国的附庸。因此，西方国家中那些主张与普京对话的人所追求的，也就是防止俄罗斯落入中国的轨道，并将俄罗斯与欧洲联系在一起的目标不仅没有实现，而且乌克兰战争实际上将俄罗斯投入了中国的怀抱。然而，中国政府似乎并没有用充满爱的眼光来看待这场有些勉强的婚姻。尽管两国领导人频繁接触，但是无上限友谊的说法并没有再次被提起，两国也没有结成联盟。北京大学的一位学者指出，普京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固执可以解释为他害怕失去俄罗斯的欧洲身份。他认为，如果俄罗斯失去了乌克兰，欧洲的联系将大大的削弱，其战略中心将远离欧洲中心，俄罗斯就会更像一个亚洲的国家。中国之所以有所保留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中俄两国对世界秩序演变的看法并不一致。中国学者冯玉军在《经济学人》上发表的文章中写道，俄罗斯试图通过战争破坏现有的地区和国际秩序，而中国则希望和平解决冲突。他对普京在乌克兰的军事表现印象深刻，他认为俄罗斯不可战胜的神话已经破灭。这篇文章最后指出，东主对附庸并不仁慈。面对中俄轴心，美国正在巩固其印太集团，同时呼吁欧洲就乌克兰问题与北京进行有力的对话，但是欧洲人必须做好准备。以上世界报摘要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楚良一编播的东京专栏。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于日本时间4月12日凌晨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了讲演。在讲演中，他把威胁的主要对手定位为中国。他的讲演中有一节的标题是《中国挑战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岸田这次在美国国会讲演是继9年以前当时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美国国会讲演以后，又一位日本首相在美国国会发表讲演。2015年4月29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美国国会发表讲演。在这次讲演中，安倍虽然提到了日美在南海问题上的共识，但是没有提中国的名字，也没有挑战中国的意思。时隔9年，日本面对中国，其战略方针已发生了根本的转换，而这种转换的根本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一、国际形势的变化。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使世界正在形成以乌克兰、美国、日本、欧盟等为一方，以俄罗斯、中国和朝鲜等为另一方的新冷战结构。日本坚定地站在乌克兰、美国和欧盟等一边。二、日中关系的变化。2015年，日中间没有这么多的问题。习近平前2期在任期间 一直到2019年，日中关系可以说发展的比较好。如果不是新冠蔓延，习近平也会在他担任国家主席后，作为国宾首次访日。三，岸田与安倍的对华观不同，由于中国在地缘政治学和经济上对日本具有重大意义，安倍在改善日中关系上是有自己的哲学的。安倍主张个别事项的对立不应该影响整体的日中间的互惠关系，而岸田文雄在日中关系上有偏向台湾的倾向。四，台湾问题9年前没有现在这样尖锐。2008年，中国国民党籍的马英九就任总统后，两岸恢复官方透过民间管道间接交流。2015年11月7日，两岸领导人在新加坡实现了1949年大陆和台湾分治以后，最高领导人的首次会面。而现在，在民进党长期执政的背景下，两岸关系剑拔弩张，十分紧张。台湾在地理位置上离日本非常近，日本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意识越来越强烈。正是因为如上等因素，使岸田文雄在美国国会的讲演与9年前安倍的讲演截然不同。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巴黎奥运开幕仪式还能在塞纳河上举办吗？英国奥委会首席执行官再次敦促防范安全隐患。戴琪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谈中美间不公平竞争。欧盟要求 TikTok 就其向用户付费奖励服务作出解释。法国媒体总结德国总理访华行程时，批评舒尔茨在违背欧盟去风险化的战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杨梅编播的环保天地。
听众朋友，在非洲的毛驴之后，非洲的穿山甲正在成为所谓中国传统营养医学的牺牲品。记得今年2月，非洲联盟决定禁止对中国出口毛驴之后，中国有媒体报道说，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医学书上明确记载的阿胶的制作来源是牛皮，而并非是毛驴皮。可惜了，这么多年来每年从非洲被运到中国遭到无辜宰杀的数千万头毛驴的命运。同毛驴一样，穿山甲也没有任何药用价值。但是尽管如此，自2000年以来，穿山甲鳞片的使用导致穿山甲贩运的激增，尤其是从非洲被运往中国。在中国，穿山甲的鳞片或血液被用来制作各种药剂，包括一种据说能够增强阳刚之气的药剂。而事实上，穿山甲的鳞片同我们人类的指甲一样，是由角蛋白制成，它并没有任何特殊的功用。而且为了提高穿山甲的市场价格，人们往往活捉穿山甲，
这或许就是在新冠疫情初期，穿山甲曾经被认为是病毒从动物传染给人类的中间宿主的原因所在。目前世界上已知的穿山甲共有八种，其中有四种在亚洲，另外四种生活在中非。刚果盆地森林是世界第二大热带森林，由卡梅隆、中非共和国、刚果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加蓬和赤道几内亚六个国家共同拥有。这里是非洲穿山甲的主要栖息地。原则上，穿山甲是一种受保护的动物，其贸易自2017年起被禁止。然而，非法捕获以及贩卖穿山甲的活动却正在蓬勃的发展。据中非地区安全研究所中非地区协调员奥罗奥福奥吉瓦兰去年发表的一份报告，这种非法贸易带来了数百万美元的收入，倘若不立刻采取措施，穿山甲面临着被灭绝的危险。请听本台法语部记者艾梅丽居勒发自卡梅隆的报道。
Un commerce illicite qui génère plusieurs millions de dollars avec une demande tirée par des pays asiatiques où la viande et les écailles de pangolins sont très prisées.
这是一个涉及数百万美元的贸易，穿山甲的肉体与鳞片的消费者主要位于亚洲，他们往往在刚果流域的森林中被捕获。由于当捕食者靠近时，穿山甲会自动的卷成团，因此很容易被捕获。在卡梅隆，包括每日新闻的马提亚斯·穆安德恩加莫在内的几位记者一直在调查这种贩卖活动。据他介绍，例如在机场，一名海关官员告诉我们，贩运者有时会将鳞片捏成碎末装入牛奶罐中，以便神不知鬼不觉地通过海关。虽然穿山甲在新冠疫情爆发初期曾经饱受批评，但它在森林生态系统中事实上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一只穿山甲每天要消耗大约20万只蚂蚁和白蚁，一只穿山甲每年要消耗大约7000万只蚂蚁和白蚁。我们可以看到这对刚果盆地森林的影响，对我们种植园的影响则更为重要。到目前为止，刚果流域森林中究竟有多少只穿山甲尚且有待于统计，倘若不立即采取措施，那么这种动物将面临被灭绝的威胁。
L'animal risque d'être braconné jusqu'à l'extinction si rien n'est fait, selon les experts。
以上是本台法语部记者发自卡梅隆的报道。那么如何才能够采取有效的措施来保护面临灭绝威胁的穿山甲？尼日利亚的专家奥罗乌勒奥吉瓦莱向法广指出，问题在于无论是在非洲当地还是在国际上，都缺乏打击这种贩运背后网络的培训和资源，缺乏人力资源，包括护林员、安全执法人员等等，再就是缺乏信息与法规，因为在绝大多数国家，民众并不知道有关保护或禁止穿山甲贸易的法律。确实，要避免穿山甲的物种消失，一方面必须禁止并且切实地阻止非法狩猎，严厉禁止非法贸易，另一方面还必须从消费者这端着手，因为消费这种受到保护的动物本身也是一种犯法的行为，而且这种消费并没有任何价值。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基金会的网站上就明确规定，2020年起，中国将穿山甲由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提升至一级，2020年版的中国药店也将穿山甲进行了移除。听众朋友，以上的环保天地谈的是去非洲毛驴之后，穿山甲又成为新牺牲品。本次节目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安东尼编播的文化艺术。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罗兰巴特的文艺批评。罗兰巴特的文艺批评是什么样的批评呢？中国北京大学的秦海英教授介绍说，这是一种多重解读。文学批评和文学的关系，在巴特那里是语言和原语言的关系， 那么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分享秦海英教授的观点。二十世纪是一个批评的时代，文学批评这种二级语言活动和各种文学类别并驾齐驱，成为独立的文类。这是因为人们对文学作品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认为作品的生命要依靠批评来延续，批评者也就是读者的地位因此大大提高了。在西方，批评者的地位就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得益于一个很重要的人物，那就是罗兰·巴特。如果参照法国当代文学家孔帕尼翁的说法，给学院批评的各种模式做一个大致的分类，那么我们可以总结出四种模式。第一种相当于作者中心论，第二种是意识中心论，第三种是文本中心论，第四种属于无中心论和不确定模式。西方二十世纪的文学批评基本上都可以归到这几个类型，罗兰·巴特属于第三种和第四种，也就是一般所说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批评。巴特是一个多面向的、变形的、非正统的批评家，他的批评语言让人觉得既有魅力又难以把握，因为他往往以非常个人的方式同时混用三个体系的语言：马克思主义的索绪尔的语言学、拉康的精神分析，这就给后人留出很多解读的余地。秦海英从巴特多变的批评轨迹中截取了一个关键的节点，介绍巴特在新批评之争中的作用和观点。新批评之争是法国批评史上的一次影响深远的论战，它把法国二十世纪文学批评明显分成了前后两个大的阶段和两大阵营，是法国批评从传统模式转向各种新模式的一次标识性的事件。在这次论战中，巴特的敌人是以皮卡尔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批评，是在法国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学院批评中一直占主导地位的旧批评模式，在法国也叫文学史批评。它建立在博学和考证的基础上，它集大成者是朗松，而朗松又衍生出朗松主义。巴特认为阐释和批评都是意识形态，而奉行朗松主义的大学教授们的文学史批评自诩客观和科学，但是这种旧批评也是一种秘而不宣的意识形态，它只研究作者，不去思考文学本质，把文学当成自然而然的现象。而巴特认为，永远不要把一切文化使然的东西当成自然而然的东西。由于精神分析的影响，他认为文学作品与作者的外部世界的关系经常是一种扭曲变形的关系。评论文学作品不需要以作者所处的历史背景为依据，文学是一个自主的世界，它的意义来自于读者的多重解读。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时期的巴特一直坚持文学批评的这种内在性原则。巴特在他的《两种批评》这篇文章的最后还分析了当时的大学批评固执地拒绝内在研究，只允许实证性研究的原因，就是说除了作者意图决定论在作怪，也许还因为新旧两种批评意味着两种不同的知识形态。新批评是一种高扬主观性的自由批评，它需要的是对作品的好奇心，而实证性研究要求渊博的知识，需要很强的技术性知识。大学教授们不愿意改变知识形态，是为了把实证性研究变成维护大学选拔机制的工具，也就是维护自己的权威性。针对以事实为依据的实证主义批评，巴特提出了自己的批评观。他认为文学批评的对象是文学作品，而不是现实世界本身，它的标准不应该是真和假。文学批评和文学的关系是语言和原语言的关系，它的标准应该是有效和无效， 批评的任务不是揭示作品的历史真相，不是去发现作者的隐蔽意图，而是建立一种能够阐释作品语言的自成一体的有效语言。在《新批评之争》的总结性论著《批评与真理》中，巴特说，文学批评就是用批评者的语言覆盖文学作品的语言。巴特的批评著作 SZ 就是最好的例证，他用自己的语言重新书写了巴尔扎克的作品。他作为批评家的暧昧之处就在于喜欢从原创性写作的角度来谈论批评。他认为同样的写作愿望把批评和文学连接在一起。换句话说，批评家和作家共享同一种乐趣，写作。巴特一生从来没有写过小说，但一生都是在写作的欲望驱动下进行文学批评的。为了说明批评的真理在于写作，他把文学批评和普通阅读做了区分。普通作者只读不写，批评者读了还要写。普通作者只是出于对作品的热爱而阅读，那批评者则是为了写作而阅读。如果说阅读就是渴望作品，那么从阅读转向批评就是改变愿望，不再渴望作品，而是渴望批评者自己的语言。就语言和原语言的关系，另外一位中国美学学者李俊新举了一个例子。巴特对巴黎竞赛封面上的一张身穿法国军服的年轻的黑人向法国国旗敬礼的图片做了分析。从表层来看，只是士兵向国旗敬礼的直接意指，但是黑人、士兵、法国国旗等要素构成了复杂的意见文本。黑人在历史上是殖民主义者和奴隶的象征，为图片提供了解释的原语言。含蓄指向法国的帝国性和军事性，一个黑人士兵正进行的法国式敬礼的能指呈现法国与军队混合的所指。在神话层面上，巴特将能指称为形式，他指出神话的能指以一种暧昧的方向呈现，它同时既是意义又是形式，一方面充实，一方面又很空洞。在所指方面，巴特保留了概念这个名称，而第三个名词是前两者的关联，巴特把它称作是意指作用，意指的任务就是神话本身。那么怎么样阅读和解读神话呢？可以把神话当作被过度正当化的言谈，它通过能指来将所指合理化，所以神话的基本功能便是概念的自然化，它的特色在于把意义转化为形式。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文化艺术，向您介绍了罗兰·巴特的文艺批评。这次节目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后请听倪楠编播的今日体育。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体育，我是倪楠。距离2024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倒计时还有整整100天，这是继1900年和1924年之后法国第三次举办夏季奥运会。法国首都将于7月26日在塞纳河上举行盛大的水上庆祝活动，为奥运会正式开幕，但法国总统马克龙承认出于安全因素的考量，仪式计划可能会进行调整。巴黎奥运会100天倒计时是在奥运火炬于希腊古奥林匹亚体育比赛的发源地点燃的同一天进行的。在古奥林匹亚市政厅举行的传统仪式上，巴黎奥运的圣火被点燃，法国为今年奥运会做的7年准备工作也正式进入了收尾阶段。 自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以来，近90年以来，奥林匹亚的盛会一直是每一届奥运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希腊演员玛丽米娜扮演高阶祭司，使用备用火焰点燃了火炬。正常情况下应当使用凹面镜，举着装有高度易燃材料的引火炬靠近凹面镜，使得太阳光线从抛光的金属半球体的每一寸处反射回来，汇聚到一个极热的点上，从而点燃火炬。但当天多云的环境使这一做法被排除了。随后祭司点燃了火炬传递的第一炬，这一支火炬是由希腊奥运赛艇冠军斯特凡诺斯·恩图斯科斯负责传递的。经过短暂的奔跑，斯特凡诺斯·恩图斯科斯将圣火交给了作为主办城市代表的法国三届奥运会游泳奖牌获得者、巴黎奥运会火炬传递负责人劳尔·马纳杜。奥运圣火接下来将在希腊各地进行为期11天的传递，之后于4月26日在泛雅典娜体育场及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的举办地正式移交给巴黎奥运会的组织方。次日火炬将搭乘贝伦号启程前往法国，于5月8日抵达马赛，预计将有多达15万人参加在法国南部马赛城老港举行的仪式。贝伦号建于1896年，同年雅典举办第一届现代奥运会。贝伦号的船长对美联社表示，使用全风力船将圣火运送到法国马赛这个由古希腊殖民者建立的港口城市，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贝伦号最大航行面积超过1200平方米，是世界上最后一批试航的同类船舶之一。它最初是一艘货船，后来被改装成一艘豪华游艇。几经易主之后，它回到了法国手里，现在是一艘风帆训练船，也用来向21世纪的公众展示19世纪的帆船的样子。贝伦号抵达马赛后，火炬手将于5月9日登上维洛德罗姆体育场的屋顶。在法国，火炬将传递68天，之后于7月26日点亮巴黎，将这一接力活动推向高潮。在法国，奥运会的所有永久性基础设施现已准备就绪，巴黎的临时场地建设也已经开始，特别是协和广场的相关布置。路透社引述今年3月的一项民意调查称，在法国 57% 的人对巴黎奥运会没有什么热情。目前巴黎奥运的组织方打算依靠在法国各地的圣火传递来带动全国的情绪。4月16日巴黎奥运会海报在地铁站广泛张贴，一些地标性建筑纪念碑向即将到来的奥运会致敬，通往圣心大教堂的楼梯也被涂上了奥运会的色彩。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表示，我们正在经历困难的时期，战争和冲突不断增加，人们厌倦了日复一日需要面对的所有仇恨、侵略和负面消息。他说，我们都渴望某种能够让我们团结在一起的东西，给我们带来希望的东西出现。我们今天点燃的奥运圣火就是这一种希望的象征。尽管俄乌战争仍在继续，但国际奥委会已经为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参加巴黎奥运会扫清了道路。不过他们仍然需要以中立运动员的身份参加奥运会，这意味着没有国旗或国歌，这一决定激怒了莫斯科。在奥运会期间，根据奥林匹克休战协议，暂停武装冲突是古希腊的标准做法。法国总统马克龙上周还表示，将要求俄罗斯在巴黎奥运会期间遵守乌克兰停火协议。克里姆林宫表示，如果奥运会期间停火，那么乌克兰可能会以此为契机进行休整，重新武装自己。好了，以上是本期的今日体育，我们一起来关注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倒计时100天。我是倪楠，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巴黎奥运开幕仪式还能在塞纳河上举办吗？英国奥委会首席执行官再次敦促防范安全隐患。戴奇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谈中美间不公平竞争。欧盟要求 TikTok 就其向用户付费奖励服务做出解释。法国媒体总结德国总理访华行程时，批评舒尔茨在违背欧盟去风险化的战略。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大家主持，特别感谢 Alexandre 的技术合作。 更感谢大家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Taylor The Creator 演唱的歌曲。
No, listen. The driver gonna drop you off. The night is warm. The waterfall is crazy. I don't know, make something up. Tell him something. Come on.
Still on the boat. Call me if you get lost.
So what makes you think?